大家好，我是那涵亮。
大家好，我是迷之音。
继续来讲女巫下集。
女巫下集。
好，迷之音刚刚录完音的时候问我说，人部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对，人部系列。我很怕只有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只敢那个录完音之后偷偷问你。
哦，人部就是人比鬼可怕啦。
人比鬼恐怖的意思。
啊，对对对，人部系列。哦，其实有一些都市传说我们听起来都发现是人啊。
对，
人部系列，文化大革命也是人部系列啊。好，女巫为什么会变成负面形象，也会有一点点文化大革命的感觉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。哦，那其实呢，在欧洲啊，15世纪以前的人普遍呢相信也接受巫术这东西，也不觉得那是什么邪恶。
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会巫术，
都接受巫术啦，
都接受。
比如说我们现在刚刚刚去有跪趴掉啊，就会去公庙，这种感觉，会接受，
会接受，
他不会觉得说哦，那是什么东西不好的，就像我们台湾人会去问卜一样嘛。当然我们信的神在某一些宗教里面不会被当成是神嘛。大概是这样概念。一直到16世纪，像是女巫、魔法这种东西呢，会被当成什么异端邪说。
异端邪说，
对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就跟呢泛基督宗教有关系啦。更早之前呢，11世纪的时候，基督教呢它分裂了。分裂成呢东正教，就是希腊还有拜占庭那边。我们现在俄罗斯那边他们信的都是东正教，也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。还有一个什么罗马天主教。我们现在看梵蒂冈有没有，
对，
教廷那个就是罗马天主教。那教义之间的差异我们就不多说，大家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了解啦。总之就是有分裂的这个事情。那一直到了16世纪，有一个叫做马丁路德的教徒针对泛基督教发起了宗教革命，传统旧教教会的弊端。比方说什么赎罪券，不要去相信一些教廷那么奇怪的规矩。如果你太相信，就会产生像这种赎罪券的东西。那根本跟我们信仰没有关系，都是人在搞的。
对，
所以呢马丁路德的这样的思想，他会认为说圣经才是我们唯一信奉。所以他们就更加的基本教义派，所以他们的戒律更严格。甚至后世有人延伸，就是有一些清教徒，这个新教后来就变成了清教徒了。清教徒，刚刚上一集有讲到，
对，
有很多清教徒因为宗教迫害，他就跑到了美国的东北。
对，
那时候美国还没独立啦。因为宗教迫害呢，后来甚至还有一个哲学家兼牧师，他是清教徒，他就认为说，如果呢你否认撒旦的话，就是否认上帝。
否认撒旦就是否认上帝。
对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先简单这样讲就好了。其次呢，那时候的这个罗马教廷，就是传统的天主教，因为呢他东边有一个土耳其帝国，国力很强大，信仰也在对外散布。他们有伊斯兰教，也有地方萨满教，还有人信佛教，在对外散布。内部呢又有马丁路德呢宗教革命，所以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呢，会员都跑光了怎么办？教会都是接受斗内的嘛，是不是？没有教徒就没有斗内，那他们影响力跟财力就会下降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就要借由一种方式来强化自己的信仰力，不然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信徒会跑光光嘛。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，我刚刚一开始有讲，在十五世纪之前，普遍欧洲的地方女巫他们会帮人家问事，会帮人家接生指点迷津，然后还有什么会办葬礼。从人出生中间成长遇到事情，事业有困难啊，什么事情都会问女巫，甚至葬礼也会找女巫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知道教会呢他们也是会接受呢信众的告解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样子女巫是不是踩到人家的 business 了？
这样子，
当时的女巫呢她也不是高高在上，她可能就在我们社区里面。可能我们隔壁的哪里就是一个神婆嘛。
对，
在这个社区里面是不是更有凝聚力？因为她都了解我们。
对，
那我们是不是会比较去找她？因为如果你心情不好，你遇到什么问题，你讲给一个稍微比较认识你的人安慰你，是会比较有效，
会比较到位，
比较到位，对不对？那反倒是你去找罗马教廷的一个什么不认识你的告解，可能跟你讲的她也不知道真的是怎么样，他只是跟你讲一些大原则、大道理，哪个效果好就高低利剑。所以传统的罗马教廷的存在感就变低了。加上是什么性别歧视，当时传统教会，你现在看现在的教宗位置比较高的人是不是都是男性为主，
男生，对，
牧师、教士、传教士都是男生。跟这些女巫一比，哇，是不是面子挂不住？女巫好像对你比较有意义，比较有用，你什么事都去找她，那你就不会懂内我啊。这个就是整个前因。会开始呢来排斥
打压女巫，
就会说她是不好的。 那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啦，如果我今天指责她是女巫，处死她的话，可以合法没收她的财产。
有这种事情？
政教合一，官方宗教天主教啊。
所以他们杀了女巫，还可以把她的财产占
为己有？没收，因为我就说你是撒旦嘛。
啊，
以前是这样的环境哦。
天哪，那真的是职业迫害耶。
所以呢，我们常常听到什么猎巫，
嗯，
猎巫就是从
这边开始，
从这边来的。对传统的教廷来讲，猎杀女巫就变成重要的事情了。
好可怕哦。
很可怕哈、哦。
对啊，
是不是有点像，
对啊，你杀人居然变成你主要的一个业务耶。
对，阻止我赚钱，而且你还抢走
我
的信众嘛。那他们怎么弄？很简单嘛，就是说女巫用的是撒旦的力量，跟神是相反、
嗯、
就贴标签嘛。
贴标签，对，
和你不一样就是不对、
嗯、
啊，这就是一种霸权，有点像文化大革命，对不对、
嗯、
猎巫这件事情成为显学之后呢，教廷还派出了专门的什么女巫猎人，就像是呢秘密警察。这个其实我们玩巫师就知道，有一个团体就叫做女巫猎人、
嗯、
巫师其实就是北欧的故事、
嗯、
他们也有把他们以前的事情呢带进来的。还有什么宗教裁判所，
你说来办案就对了，就是说你有没有罪，
用来审判女巫的。也不只是审判女巫、哦、我们这边讲一下，岔题一下，宗教裁判所是什么，它又称为异端裁判所、
嗯、
成立在呢1231年、
嗯、
本职就是秘密警察，负责侦查被天主教会认为是异端的人，只要跟我不一样的宗教信仰，可能就会被当成是异端抓起来监禁处死。
哇，那时候这样子很可怕、欸、
很
不公平、欸、
好，所以
因为都你说了算、啊、
所以才讲说宗教大家真的要去思考，对自己有帮助那才是一种宗教、
嗯、
宗教有时候到最后变成是人在那边搞东搞西的嘛、
嗯、
宗教裁判所还出版了一本书哦，教大家怎么去判别女巫，因为他已经告诉大家女巫就是用撒旦的力量，那大家都是信天主教，不管他是新教还是旧教，对不对、
嗯、
就在你我之间，大家要把他揪出来，
这个是制造恐慌耶。
对，没错，就像毛泽东一样，他是要巩固自己的权力，所以去发动了一个东西，牺牲了很多人，可是其实最终的目的是我希望大家继续信我嘛。
那就是假议题啊，是不是 他想要大家信我，其实要弄一个假议题。
对，没错，所以才讲说这个就是宗教版欧洲版的文化大革命啊。
Combo、
哦、那这本书叫做什么？女巫之锤、
嗯、
这本书呢分成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呢他就说巫术有三个必要的条件，魔鬼、女巫还有上帝。开宗明义就告诉大家说、哦、巫术啊是异端邪说，不可以相信巫术。然后里面就讲到说为什么会有女巫，就是因为呢女巫跟撒旦或者是魔鬼的交配了，然后这女巫就拥有支配男人情绪的力量，会制造幻觉。制造幻觉这一块呢，我们看那个女巫就有看到了嘛。
嗯嗯
哦、女巫之锤里面甚至讲到说、女巫有这个坏习惯，就是会把男性的生殖器官呢拿走，而且女巫呢还会杀婴儿、
嗯
哦。杀婴儿这个东西就是跟女巫是绑在一起的，片子里面
也
有嘛，
有
对不对、哦？那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在教大家说呢，怎么样去破解巫术。然后第三部分呢就在讲说啊，那我们的教廷呢会怎么样呢来诉讼、啊、女巫。这本书呢就是把欧洲这个黑暗时代，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一个黑死病的时代嘛、
嗯
啊、这边呢很多的巫术把它整体概括起来、
嗯、
里面提到一些鉴定的方式都是用酷刑来折磨审判者啊。其实你被打被逼说你是不是女巫，你很痛的时候你根本就会承认啊。
对啊，
所以这个不是真的去判别，而是、
嗯、严刑逼供出来的。
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霸权啊，我自己觉得。然后呢比较要求的事情就很可怜、
嗯
哦、因为15世纪的时候印刷术在欧洲呢就被广泛使用
了、嗯、
所以这本书就大量的传播
发行，
大家对女巫的认识就是这样邪恶恐怖。而且呢，教廷为了强化大家对自己信仰的强度，都会把撒旦、恶魔跟女巫画得很恐怖，
嗯，
吓你，然后告诉你说、嗯、我可以帮你保护你，免除呢女巫跟撒旦的残害。
嗯，
记录上看起来啦，被称为女巫的人呢，
怎么处理？
我们在电视上、电影上或电玩里面都有看到。就是把它绑在木桩上烧、
哦、对，要烧，
把它活活烧死这样子。其他很多方式我们现在有鉴于呢小朋友的听众了，
对，
好，我们就不用讲太多，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研究。
嗯，
好，那16世纪之后呢，欧洲它就离开了黑暗时代，它从黑死病的影响下呢就复苏了，可是整体来讲经济还是很不景气， 大家也知道整个欧洲文化圈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文化圈嘛。
嗯，
你看哦，整体不景气对不对，那身为教廷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高失业还有普遍的穷人贫穷的情况。
嗯，
因为大家都来问大家告解说为什么神不帮助我们，
对啊，
他解决不了啊，其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、啊、那怎么办，这我们社会学有讲过，文化大革命也有讲过、
嗯、
要加强信仰转移注意力的话就要制造呢外在敌人，那就是什么
女巫，
女巫又再一次成为标的，
好可怜哦，
很可怜哦。
对啊，人家就只是会超能力而已，干嘛这样子？
这时候就不得不讲宗教改革。在十六世纪之前呢，天主教一直是主流信仰嘛，而且它是透过这个宗教裁判所打压偶尔出现的不同意见，把它说成是异端邪说，然后处死。那基本上都是稳稳的啦，好，一直到呢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出现，就变成了两股势力，新教跟旧教呢在争夺人们的信仰依归啊。
嗯，
他们在思想上呢、除了竞争之外呢，他们也在争抢杀女巫的权利。
嗯，
杀的越多他们就觉得越可以取得民众的信仰，因为不管是新教还是旧教都在说女巫就是撒旦的代表。
嗯，
我们都要去扑杀女巫，那杀越多是不是大家就越相信我，他们是这样子去竞争的。我这边也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啊，就是说在非常传统的天主教国家，就是他的信仰是稳稳的，没有新教的影响、像是当时的意大利跟西班牙，因为信仰都稳稳的，所以并没有出现什么猎巫的行动。
嗯嗯，
可是反而在新教跟旧教很竞争的地区，像是现在中欧的德国、法国还有瑞士，当时都是疯狂的在猎杀女巫。
嗯，
地区上来看是这样，我们从时间段来看也是这样，在宗教改革新教旧教在斗争的时候，高峰期就是杀女巫杀最多的时候，最倒霉的就是这些无辜的女性
女巫。对，
那有没有像宗教版的文化大革命？
有、欸、
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。
嗯，
好，一样在哪里，我这边说一下，用架构上来说，就是用说法来包装他的目的，害死无辜的人。那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巩固自己的权利，有权利就有利益。然后他利用的是什么？一些纯真热血跟什么迷信他们的人。
嗯，
很像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说1517年马丁路德揭发了天主教徒一些腐败的事情，譬如说就赎罪券嘛。
嗯，
其实这个东西起来的时候啊，天主教觉得啊，这没什么嘛，就像之前的处理模式就好了，把它说是异端就好了。
嗯，
异端，然后呢叫裁判所去把他审判就好了。
嗯，
可是这一次的声浪太大了，因为比较平民的比较没有钱的是没有办法去买什么赎罪券的。
对，
好，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啊，所以他们就比较支持新教。
嗯，
那总之新教就是比较左派了，声浪整个砰起来，开始跟旧教有点抗衡一样大的感觉了。那新旧教为了争夺正统还发起了战争，叫做三十年战争。哦，
三十年战争，
新教跟旧教的战争就是为了信仰跟利益
打了三十年。
那另一方面呢，旧教跟新教都一样，对外在战争之外，他也为信徒呢提供了新的服务。
什么服务？
会员服务，有没有？哈，驱魔。因为呢刚好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里面写到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使其存活，那行邪术的男人呢？
嗯，因为他就特别指女生。
对，这是一个问号了。他们就用了这句话去扩大解释，所以女巫就成了跟撒旦同一伙的同辈。
嗯，
所以杀女巫也是驱魔。
哦，
好，所以虔诚的教徒呢要去指出那一些跟撒旦同伙的女巫，因为女巫会害人，会害人们呢背离上帝。
嗯，
那在历史上呢，我这边也有查到男生呢跟女生发生关系，或者是他白嫖之后直接指称对方是女巫诱惑自己，然后这女生
就被杀了，
就被杀了。
反正那时候女巫就是可以一直被无限上纲的一个
题材，就像你是臭老九你是黑五类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新教跟天主教竞相的猎杀女巫。
嗯，
而且这个女巫是他们讲你是女巫你就是女巫哦，就吸引教徒来加入。
嗯，
好，那刚刚我有讲嘛，就是印刷术出来了，大家看了哇，这画起来这个撒旦哇
可怕，
这么恐怖啊，这个女巫、嗯、哦，
派
就派啊，可是有点性感，可是不行她还是很坏，这样子、哦、塑造大家对女巫的恐惧跟恶魔的恐惧，恐惧之后就是说我是提供呢去除女巫跟去除撒旦保护啊，你们就来了
找我，这样
找我、
嗯、
那这中间的核心就是什么，把女巫跟地方信仰包装成什么反上帝。
嗯，
反上帝就不对， 因为上帝是唯一的神，其他的都是邪灵、嗯、这样子。我小时候有看过在电线杆上面、嗯、会写说什么不要信假神，上帝才是真神。
有，
不过现在呢教育比较普及的啦、哦、思想多元了、哦、现在这种话呢我们在电线杆上呢看不到啊。事实上我们现在电线杆也很少了、哦、那以前骑车的时候在马路上还会看到什么天国近了吗？
哦，对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 是怎样，你在骑车然后看天国近是要告诉我说很容易出车祸吗、哦、
现在不会了，还是怎样？现在不会了、嗯哦，那所以呢新教刚刚一直在讲他们的教义更严格，所以更加反对巫术。
新教更反对，
因为他们说否认撒旦就是否认上帝嘛、嗯、他们信上帝对不对？那天平的另一端就是他们极端要去排除的嘛、嗯、撒旦在人世间的代表就是什么女巫嘛，所以他们要疯狂杀女巫、嗯、马丁路德呢直接还签署文件杀女巫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新教的重要人物、哦、大家高中历史应该有念到，叫克尔文，甚至写信要求政府要杀光女巫。嗯，旧教看到就刷到很紧张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样子搞好像搞了一副只有新教有能力去处理女巫一样。嗯，这样子搞那我怎么办？我只好更大力的杀。嗯，你是不是女巫我觉得无所谓，反正我就
杀。那时候不就是女的就是被杀吗？
很多无辜女性被杀是确实哈。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跟美洲总共有10万名的女性被指称为女巫被杀死。我们之前分享一个灵异故事，什么贝斯巴血脉那个，有没有？你记不记得她也被说是女巫啊，可是她实际上是不是立马不知啦。
难怪现在女权要这么的那个跳脚。
猎杀女巫的事情就大概是这样。那我接下来呢就来分享一个真实的神巫案件，历史上发生的
猎巫、哦、
猎巫在美国的东北，也就是刚刚讲到的新英格兰地区。嗯嗯，好，跟女巫这部片子地理位置是一样的、嗯、在麻州、哦、这个神巫案是真实发生的、哦、17世纪这件事情呢叫做塞勒姆神巫案。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个牧师跟哲学家，他认为呢撒旦是真实存在的，因为如果你否认了撒旦就等于是否认上帝嘛。
对，
那所以这样子的逻辑出现之后，撒旦跟上帝就被摆在了天平的两端。嗯，我是清教徒，我是教义很严的，我是坚持信奉上帝的人们就会强烈的认为女巫就是撒旦的代表，所以对女巫的排斥跟恐惧呢自然会是放到最大最大。嗯，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北美的这一片殖民地上面，也就是新英格兰地区，政府官员、医生、法官、老师或者是有社会地位的人也都普遍坚信撒旦的存在，因为他们笃信上帝。
连医生，连
对，没错，
很有高知识分子的人都是。
对，那高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有地位的人都是这样，那普罗大众是不是就更信？
对，
特别是那时候教育还没有普及嘛，我们看女巫这部片就知道了、嗯、对不对？而且他们还认为女巫就生存在你我的生活周遭，可能是自己认识的人，你只是看不出来。透过女巫呢，撒旦会害他们离开上帝的恩典。一样看女巫那部片，他们其实都会一直说自己是邪恶的载体什么的、嗯、我们要向着上帝，不然会被撒旦勾走嘛、嗯、1962年的这个塞勒姆神巫案呢发生在波士顿东北的塞勒姆镇这个地方。这个镇呢大概500个人，一个叫做山姆的牧师，他有两个子女，一个9岁一个11岁，突然间呢好像发疯一样跳上跳下，跟他丢高会尖叫，他会发出怪声，那总之呢就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会说呢有东西在咬他们。那牧师当然就是祈祷嘛，上帝啊请你怎么样怎么样、嗯嗯哦、没有用。所以山姆找了医生来看，那这个医生呢可能是医术不好，又或者是找错科了哦、可能要找精神科不一定啊、嗯、对不对？
他找了外科之类的，
对，找错科了，没有药医啦，换言之就是他不会医啦、嗯哦、然后他就说呢应该呢是中了巫术被恶魔附身了，医生这样讲。然后呢就说呢这两个女孩呢身边呢一定有女巫、嗯、牧师嘛，所以他一定相信这种事情，
对，这种说法
就开始找女巫在哪里、嗯、这时候呢就有一个邻居啊，他有个提议、哦、他就拿了女孩子的尿混进了一个黑麦面团里面烤成、啊、面包或者是蛋糕，他去拿给狗吃。好，这是一种英国的民俗疗法。
英国民俗疗法
就是其实也像巫术啦、哦嗯、他们有个说法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可以把女巫的诅咒引到狗上面、
哦
这种方法提出来之后，让牧师呢更生气了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是透过巫术来解决问题，反而会引来女巫这样的邪恶力量，对不对？结果妙的事情来了，女孩子好像要好一点。
你说狗吃了之后？
对对对，女孩子好像好一点，然后呢，扯的事情就来了。这两个女孩子好了一点之后呢，就说镇上真的有三个女巫。
你说那九岁跟十一岁的小朋友讲哦，
他们说呢，看到三个女巫骑扫把在天空飞。
哈利波特
猎巫行动所指的女巫呢，通常都是弱势族群。为什么？因为处理他们的代价最小。都是一些孤苦无依的女生、独居的老太太、应召女子、乞丐，或者是呢奴隶。是哪三个人被指控成女巫呢？第一个呢，是一个叫做古德的乞丐。这个古德呢，就是在镇上蛮有名的乞丐，常常在这个镇里面走来走去的，脾气不好。乞丐嘛，你想要他有多优雅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
说的也是，他饭都吃不饱，还要多脾气多好。
那第二个呢，是什么？一个独居的老妇人，叫做奥斯本。第三个呢，是谁？牧师的佣人兼奴隶，印第安人，叫做提图巴。那所以呢，审问案就开始了。1692年3月1号开始审讯，而且这个审讯不是在法庭哦，是在礼拜堂进行，有两个法官来主审。那这两个虽然叫做法官呢，可是他们实际上是商人兼牧师，就是呢镇上有名望的人，熟悉村中的一些事物，你可以说成是耆老啦，并没有受过法官的什么法律教育。
是在现在听起来觉得好不可思议哦，就等于是自己私行的意思。
我跟你讲，因为宗教凌驾一切，其实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是一种迷信，我之前就有分享过了，
对，
不明就里就会变成一种迷信。好，那我们讲回来，这两个法官一开始就问这三个人说，你们三个人是跟哪个恶魔协议了？为什么要伤害这些小女孩？没有无罪推论，一开始就认定是有罪的。他们这样问其实就是承认说你们是女巫嘛。
就是，对，
第一个乞丐呢古德他否认，他说呢我不认识什么恶魔啦。两个女孩就说，你早上呢还在街边呢，你咒骂我还虐待我这样。古德呢听了这样话之后，他否认自己是女巫，不过因为这个宗教信仰力量太强，他其实自己也认同这两个小女孩是被女巫给影响了。可见得那时候的信仰已经变成一种迷信了嘛。
对，
然后呢古德可能是因为想脱罪，不想呢被无辜的牵连，所以呢他们就玩这个传气球的活动。
你说就直接指下一个人？
对，他就指称说真正的女巫是站在我隔壁的这个独居老人奥斯本啦。奥斯本他在旁边，哇靠，躺着也中枪。
那最后一个最惨啊，没人可以推了。
好，我继续讲。奥斯本就躺着也中枪嘛，他面对这样子没有道理的指控，他说与其说我自己是女巫，我还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。哦，好像真的是这样嘛。他反而觉得自己是被女巫诅咒了啦。然后他就说之前呢曾经梦过呢一个印第安模样的女生掐自己的脖子，扯自己的头发，拖行他，还跟他说呢不可以去参加教团的聚会。然后他呢本身确实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太好，已经很久没有上教堂了。那事实上原本呢大家都觉得他没有上教堂做礼拜是因为他生病，很正常。
对，
可是现在不一样啊，他被指控成女巫，
女巫，
大家就觉得，哎呦，
你是因为跟撒旦做了，
对，迷信，
对，巫师真的很可怕，
在那个人际连结很强，大家又笃信宗教的小镇上面。不上教会是会有罪恶感的哦。所以你不得不说，他有可能是真的心里有罪恶感。才做了这样梦，又或者是他真的想要甩钩给第三个，因为最后一个就很明显是印第安人啊，而且是女生啊，而且他是社会地位，
对耶，
他是社会位阶最低的。那这个第三个本身是牧师的佣人嘛，兼奴隶，所以他是跟这个女孩子生活在一起的。
对，
虽然他是印第安人，可是他呢精通圣经，也非常的了解清教徒的教义。
哦，感觉他应该可以做出什么厉害的反驳。
你会失望。
他怎样？
被法官讯问的时候，他马上呢说呢是恶魔透过女巫来残害这两个小女孩。他用了在场所有人的逻辑跟信仰来解释这件事情。他说呢自己有一天被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白发男子威胁，如果你没有去虐待这个两个小女生的话，你就会被我杀死。然后他还说呢这个白发男子曾经化身成猪狗猫还有鸟的方式呢现身 来监视自己。我们看那个女巫那部片是不是也有、嗯哦、那个就是女巫的特征，她会变身出现在你身旁、嗯、去影响你。提图巴呢他继续说，其实呢这个白发男子就是女巫变的、
嗯、
而且女巫确实有三个，第一个就是这个白发男子变的，第二个就是奥斯本，第三个就是古德，把他全部弹回去，一个一个赖过来，他全部又弹回去、因为这个提图巴他很懂圣经，也很会讲，而且跟在场所有人的逻辑都是一样的，在场所有人都被唬得一愣一愣的，都觉得讲的这个是很有道理，法官也觉得完全可信。
哇！
可是呢这三个人都被判有罪，
连这个印第安人也是。
我现在要讲实际上的、嗯、这样子的审判是不是非常的没有道理？
没有道理啊。
事实上呢为什么这个乞丐女呢古德被说成是女巫，因为她的行为古怪、
嗯、
脾气不好，又是乞丐、嗯、常在镇上走，镇上的人都很讨厌她，觉得她是神经病，所以他被指控使用巫术是因为他让人心生恐惧。在审问他的时候呢他是被指控说违反了清教徒呢严以律己的观念。清教徒也有一个规律纪律，就是不可以藐视跟欺负小孩。所以实际上就是他曾经在路上打骂过这两个女
孩
子，所以是人不喜欢他，把他套上了女巫的罪行，
对，
把他审判。第二个奥斯本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他独居不常上教堂，就会觉得你不是
我们的一份子，
你没有，你不是这个上帝的信徒，而且加上他跟牧师的这个家族有财务纠纷，他被指控使用巫术是因为清教徒认为他只顾自己的利益，因为他有在跟这个家族在争一些财务财产的事情。还有他做一件事情，他跟一个呢签了卖身契的仆人啊再婚啊，跟身份低下的人再婚的这件事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也是不好，所以就被指称成女巫，就是女巫，
真的是管很多。
那提图巴是怎么回事？他是被指控以淫荡的故事诱惑这两个小女孩，让他们呢心思疯狂。他们在相处的时候，他为了安抚这小女生，所以他曾经讲了可能是他自己文化圈的故事。那这些故事是违反清教徒教义的。就会被人家讲成说你在跟小朋友散布异端邪
说，
所以你是女巫。这个才是实际面。恐怖哦，
恐怖。
在恶魔审判之后啊，越来越多这种恶魔附身的事情发生了，多半是年轻女生，你知道是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事情是要来指控别人的。被无端指控的这些受害者通常都是40岁以上没有钱的单身女性，或者是嘴巴比较秋会跟人家吵架的女生，跟人家有纠纷的女生。那后来渐渐的演变成男女都有各阶层。在塞勒姆审巫案之后，有上百人因为被审判为女巫或者是巫师呢处死，当中还有一个男生他叫乔治，他是毕业于哈佛塞勒姆镇的牧师。
是哦，男生然后这么高学历也会。
乔治被他的女仆说呢他被撒旦影响杀了自己两任的太太。好，证据在哪里？
有事实吗？
女仆说其中一任的太太托梦告诉他的，所以呢乔治被判了绞刑。这边就有一个词也是蛮有名的，就是所谓的幽灵证据。我梦见了
这个当时他们也接纳这样子的说法。
对，因为宗教信仰太疯狂，带头的嘛一直在散布这样子概念，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嘛，就是宗教版的文化大革命啊。
太夸张了、
哦、那后来呢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扯了。
对啊，
太夸张了，就有一些有识之士还有有利人士察觉到这根本就是人部系列啊，这根本就是人在作祟，不是撒旦啊。你随便给他贴了个标签然后叫人家去死嘛。
对啊，
所以就出来反对。那后来呢新任的英格兰地区的总督下令禁止这种神巫法庭，结束了这一场宗教版的文化大革命。这件事情呢虽然是一件历史，可是没有任何人任何单位出来道歉或者是检讨。这件事情呢有一本书可以分享给大家，叫做猎巫 塞勒姆1692是以真实的
历史案件
历史把它集结起来写成书，得了非常多奖。
嗯，
电影也有
哦，也有。
其实《女巫》这部片不是在讲这个塞勒姆神巫案了、有一部剧情片是直接在讲塞勒姆神巫案的，叫做《激情年代》哦。女主角是维诺·纳瑞德，就是《怪奇物语》里面那个妈妈演的，
哦、
年轻的时候演的。《激情年代》就是直接在讲塞勒姆神巫案。那我们就要来讲一下迷信的意义了。之前我有讲过，迷信绝对不会是这件事情本身，
是人呢、
而是人、
人
对某一件事情不明就里的去崇拜去相信，那就称为一种迷信。所以迷信不单指的是宗教，
对，
疯狂崇拜不明就里也会是一种迷信、你对很多事情有可能都会
迷信。
所以呢，还是建议大家回到基本面，我们现在这边就讲宗教就好了、宗教如果对你的人生有加分，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接触。可是呢，你要长期的看，就是说如果这些宗教对你其实并没有加分，反而成为你的负担，或者是呢他已经违反逻辑了，他会去伤害你的家人，他会去伤害你，他要你付出非常多，本来你是要为生活好，可是却为了这个宗教要去反向操作的时候，这些就会是迷信，也有可能是邪教。这部分呢就是分享给大家，那大概是这样。迷之音有什么看法？
因为你刚刚说就是当你如果已经你迷信一件事情之后已经违反逻辑，那我觉得通常已经这样子的人他不知道逻辑是什么，你知道吗、
对，所以人跟人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助。
嗯，
对不对？要提醒、
嗯、
虽然这种提醒通常都会是吃力不讨好，
对，
可是我们作为人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义务，在你能力范围内提醒。
嗯，
如果你没有办法改变他，也要远离他。马克拖了，你看这塞勒姆审案真的很可怕，而且都是一些无辜的女性被那个，即便她不是无辜的，好了，你说女巫真的是存在吗？我自己是觉得应该存在啦，
就是有神奇力量的人、
对，其实我在整理这个资料的时候，也有很多其他的，譬如说还有其他教派，甚至在英国本身有一些像是巫术的教派，有点艰深，很庞大的资料啦。那我觉得之后我们再来分享，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边啦。
那如果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的话，欢迎追踪我们的 FB 或 IG， 也可以赞助我们，给我们鼓励哦。
好，
谢
谢
大家，
拜拜。
拜拜。